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假成年贺卡赫斯再传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何为九礼。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教会人们按真善人做人，弘传至今30余年，改变了10000实修者的身心，尤其在老年人身上。法轮大法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中国传统新年来临，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荷兰、瑞典、瑞士、挪威、波兰、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俄罗斯、塞浦路斯、阿联酋、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菲律宾、克罗地亚、越南、巴西、泰国、土耳其、保加利亚、马其顿、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伊朗、以色列、阿富汗、丹麦、波黑、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葡萄牙、乌克兰、蒙古、厄瓜多尔、克里米亚等57国和地区的大法弟子，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度之恩，敬拜师尊，过年好。
2月10号，大年初一清早，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渡轮大厦前的广场，以集体练功的形式向李洪志师父拜年。多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分享了自己修炼大法后，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不仅身体健康了，而且找到了返本归真之路。他们表达了对师父的感恩。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3号上午齐聚在繁华的华人社区圣盖博士的文森特·卢果公园，向李洪志师父送上深深的感恩。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2月2号晚上在史蒂芬·里科克学院的礼堂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齐声祝贺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恭祝师尊过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祥和的能量充满全场。
甲辰年新年之际，韩国首尔、鞍山、高阳市、金海市、昌原、仁川、大田市、光州市、大邱市、庆尚北道、釜山、京畿道、安养市、蔚山市、水源市、全罗北道、富川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非洲多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慈悲苦度。
中国新年除夕，2月9号傍晚，日本九州岛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福冈中领馆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人士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一位83岁的学员说：“2004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让我明白做人的道理，使我身心健康，是对人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19年如一日，每逢中国除夕，我都在中领馆前呼吁停止迫害的同时，希望迫害早日结束，祝愿中国法轮功学员早日与家人团圆。
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员寒假期间于2月2号至5号在云林西罗川田腹地举办为期3天2夜的学法交流活动， 来自台湾籍海外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在学法交流中，青年弟子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纯净，找回修炼如初，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新年的第一天，由印尼巴厘岛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腰鼓队天国乐团来到登巴沙市的生活世界商场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应邀加入商场的庆祝2024年中国新年的晚会，介绍法轮大法也列入商场的本周特别活动。学员在表演的同时，也向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迫害。
法国西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年初一在南特市王家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弘法、讲真相和征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
保加利亚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27日至28日在加布罗沃和旧沙格拉两个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让更多善良的保加利亚民众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在两天的活动中，学员们不仅展示真相展板和条幅，还向民众发放真相传单，并征集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法轮功学员克雷梅纳·克鲁莫娃接受保加利亚24电视台的邀请，向观众介绍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克鲁莫娃在节目中介绍了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发出的公开信，还提到欧洲议会于2024年1月18日通过第2024/2504号决议，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
两个非政府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和国际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1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内举办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简报会。此次简报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基于普遍定期审议程序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审查的前一天举行，目的是向审查员通报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为。简报会上，两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专家小组提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证据，他们呼吁审查委员会代表团采取行动，进一步调查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甲辰年，赫卡赫斯再传真相。拜年是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文化传统。每逢新年，儿孙给父母、祖父母拜年，学生给老师拜年，弟子给师父拜年，法轮大法弟子们也尊重遵从着这一美好习俗。从2001年的中国新年开始，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学员乃至在大法弟子帮助下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一直通过明慧网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新年问候，至今已持续了23年。
瑞雪待时，2024年2月，拜年的贺卡贺词照例纷纷飞向明慧投稿平台。2024年2月12号大年初三，明慧编辑部发布了一则面向广大读者的通知。通知说，甲辰年大家寄给李洪志师父的拜年贺卡贺词已于正月初一停止接收，并从除夕的三天前开始陆续分批发表。今年的贺卡贺词量创下过去3年的新高，高出2023年 33%， 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封网对很多大法弟子是不起作用的。通知并告知送件者，2月12号大年初三将再发表贺卡贺词3000余件，分拣整理处的最后近3000件则将于大年初四发表，请大家不要担心或焦虑。
来自南太平洋的拜年。新西兰地处西南太平洋，紧邻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更早地迎来新的一天。2月6日是立春后的第二天，离除夕的到来还有3天。这一天，明慧网宣布捷克与明慧网正式开通，并于同日开始陆续发表整理出的甲辰年贺卡贺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大法弟子们用最诚挚的心向李洪志师父拜年。 澳洲布里斯本的玛丽在2005年的时候，朋友与她分享了自己如何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故事。当时不知为什么，法轮大法就深深地印入她的记忆中了。几天后，当玛丽坐在电脑前，了解法轮大法这个念头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说，当我进入法轮大法网站后，被深深吸引住了，马上打电话，决定修炼法轮功。当玛丽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激动的泪水不停地流，再继续读下去，她感觉自己终于找到家了。她心怀感激地表示，谢谢您，尊敬的师尊，我很荣幸在有生之年有机会修炼法轮功，在您的引领下，我会坚定对大法的正信，精进实修。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38岁的克雷格在西澳乡村医疗服务机构工作，多年来克雷格一直在练习各种形式的太极拳和气功，但他内心渴望着一种真正的精神修炼。2021年7月，在一位前太极拳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阅读《转法轮》并练功，并开始与当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我真切地感受到修炼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一生，克雷格说，转法轮回答了我所有精神层面的问题，并真正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我曾经倍感孤独，但现在这种孤独感消失了。以前我身体消瘦，修炼不到6个月，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克雷格表示，我的生命得到了救度，能够得到大法，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师父给了我善良的处世之道，并逐渐向我揭示了我所有的执着。我知道我总是可以做得更好，我永远感激师父对我如此耐心。
在2月10号正月初一发表的一则题为《57国和地区大法弟子敬拜师尊过年好》的图文组合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荷兰、瑞典、瑞士、挪威、波兰、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俄罗斯、塞浦路斯、阿联酋、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菲律宾、克罗地亚、越南、巴西、泰国、土耳其、保加利亚、马其顿、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伊朗、以色列、阿富汗、丹麦、波黑、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葡萄牙、乌克兰、蒙古、厄瓜多尔、帕劳、克里米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在甲辰新年之际表达了对师父的衷心问候。
在2月11日正月初二发表的一则题为《大法红传神迹显，感恩与师结圣缘》的组合中，贵州省贵阳市94岁大法弟子在敬致师尊的贺词中写道，弟子没上过一天学，在这近30年的修炼中，全部大法书籍都能认读，有些还能背下来，并且眼不花，上街卖菜，以我身体健康为话题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给了我人见人赞的好身体，以此救度众生，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弟子一定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谢谢师父。
山东省招远市税务系统一退休大法弟子说，弟子今年89岁，修炼大法26年了，修大法使我身体健康，腿脚灵便，皮肤光滑细嫩，人见了我都说我70来岁，我就从岁数切入讲真相，劝三退都能讲退了。老伴儿看到了我的变化，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成为了一个新学员。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一老年大法弟子说，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曾患多种疾病，中西医治疗无效，在投医无路之下走进了法轮功修炼，不到半年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弟子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配合同修多救众生，才能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的浩荡宏恩。
在正月初二发表的一则中国各地学法小组大法弟子遥拜师父过年好的图文组合中，河北省邢台市萍乡县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师父您好，在您的看护下，在风风雨雨中，我们的学法小组稳健地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同修们在这个环境中有争执，有摩擦，有鼓励，有悲伤，也有欢乐，更主要的是提高后的喜悦，无不体现着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我们真心希望在这个邪恶迫害的环境下，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会以更加精进的修炼状态，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迎接师父回国。”
在2月12日大年初三发表的一则题为“明真相得后福，中国民众给李大师拜年”的组合中，湖南省娄底地区一家人写道：“我们全家人看过法轮大法的许多真相资料，知道法轮大法是济世普渡的真法真道，而且我们全家多次受益于大法，每当意外难关降临，我们第一念就赶紧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次次都化险为夷。”河南省许昌市几家大法弟子的家属表示：“我们知道中共对大法的舆论宣传都是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诬陷，我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得到了您的慈悲救度，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们非常支持大法，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宣传大法，弘扬大法。”
大年初四，美国东岸开始了降雪，清晨大地松枝已披上了约2至8英寸的白雪。农业是美国的主要产业之一，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今年上天会继续把丰收的喜庆赐予美国吗？这一天伴随着清新的白雪，明慧网发表的拜年贺卡贺词中有一组题为“法轮大法新学员敬拜师尊过年好”，这是来自中国大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区的法轮大法新学员给李洪志师尊拜年。其中江苏淮安的母女两位新学员表示：“我和母亲特别感恩能得遇大法，知晓生命的真谛，在每一次磨难闯关中都能得到师父的点化，坚定了修炼的信心。”一名武汉新学员写道：“关键时刻是伟大的师父从鬼门关把我拖回来了，让我躲过了一次劫难，今后我要勇猛精进修炼大法。”
见证1999年6月以来，从明慧网点点滴滴的及时报道中可以看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夺去了很多大法弟子的生命，剥夺了上亿人的正常生活和生存权利，但中共没有达成其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也永远无法灭绝法轮功修炼者这个善良的人群。历史上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然而中共低估了真善忍的威力，作为真善忍的追随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没有被压倒吓退，反而坚韧地坚持修炼，坚持在人群中散播真善忍的慈悲。每逢佳节，发表在明慧网上的大量贺卡贺词，质朴而真诚，这是不是纯正信仰和法在人间的见证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李友斌被非法关押一年多，被东原法院非法判8年。陈如勇、邱德农遭非法判刑3年、3年半。李友斌、邱德农被送往广东女子监狱，陈如勇被送往广东四会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李友斌，女，50岁左右。2022年9月份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东原看守所一年多，也没有家属探望。邱德农，女，73岁，从2001年至2006年被中共人员绑架7次，被迫害流离失所10几年。 去年3月20号到艺人家里被监控到，遭一群警察绑架，非法判刑。
山东潍坊青州市法轮功学员南振西女士今年62岁，于2023年3月被青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秘密绑架到潍坊看守所关押迫害。2024年2月初获悉，南振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现已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60岁的法轮功学员古春英，去年7月19号被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他已经被阿城法院非法判刑4年。
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王艳明，2023年6月28日被高新开发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被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构陷，被开发区法院非法判3年6个月，勒索罚款20000元。王艳明上诉，被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贵州赤水市法轮功学员刘军茂、汪泽轩被分别非法关押到遵义市第一看守所、遵义市第三看守所后，家人请了律师维权。去年12月底被遵义市法院非法判刑，刘军茂3年6个月，汪泽轩3年3个月，两人均不认可强加的迫害，已委托律师上诉。56岁的刘军茂女士是贵州省赤水市第四小学教师，她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应用粉笔在电杆上写法轮大法好，于2001年被赤水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贵州省杨爱劳改农场遭受迫害。刘军茂2012年4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秘密判刑10年。
广东揭阳市揭东区法院近4年来至少对21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诬判，其中揭阳市普宁市法轮功学员赵德秀女士近日被非法判刑3年。赵德秀因给民众讲真相遭人恶告，于2023年6月19日下午被普宁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同对待和心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8日。面对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要有足够的正念和自信，有捣毁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的顶天独尊的气势，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有师父给我们加持，在另外空间我们具足清除邪恶的巨大能力和神通，势不可挡。这是为宇宙中正的生命及众生负责，是圆融大法和师父所要的。面对世人，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细心、善心，谦虚而智慧，慈悲众生，讲清真相，证实大法。在矛盾中都有自己的错，学会换位思考，时时提醒自己，师父在《红营三谁是谁非》当中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时时修心向内找，善待对方。对于无度作恶的人，要严肃地讲清利害关系，有时需要用正念神通制止人的恶行，体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但我们内心里同样是善良的，是真心为别人好的。对于大法，我们唯有无限的谦卑、感恩和敬仰。大法造就了一切，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是被大法师父造就和成就的。我们无论做了什么正实法的项目，做了多少救人的事，背后都是师父加持而成的，并借此在成就我们的威德， 救度我们的世界与众生。我们对师父唯有感恩和亏欠，却永远无以为报。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辛苦付出，也才是我们对自己的珍惜，对自己世界众生负责的态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上明慧网的神奇经历，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心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3号。我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忍不住立即把师父帮我上明慧网的神奇经历告诉所有人。因近期每次上网都非常困难，一段时间以来，每次上网我都是利用了最新的以及过去的所有自由门软件，快慢不一，最后还是能上明慧网下载周刊和明慧音频文件等。因此很早就动了一颗人心，上网如此困难，给师父的贺年卡应该提前做好，提前发给明慧网。每年多数是过小年才发的。为此2024年元旦过后，我就开始给师父做贺卡，这样刚刚进入农历12月中旬，我就开始登录明慧网站准备发送贺卡。可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就是上不去网了。结合同修交流的各种上网经验，利用各个时间段，但十几天过去了，就是上不去网，越执着越上不去。又过小年了，我一早还是打开了电脑，没有开始去想今天如何上网时，突然眼前显示出刚刚开启的电脑竟然出现了明慧网的网页，我惊讶激动不已，还没有打开任何一个软件，电脑竟然自动上网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这一摆在面前的情景呢？我怀着对师父的无限感激，坐在电脑前，即刻把满载着同修对师尊感恩的贺卡发给了明慧网。更神奇的是，师父帮弟子连的网不像以往那样的不时掉线，时有时无的不稳定，而是让我稳稳地下载了一段时间落下的明慧周刊和明慧音频等所有文件。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弟子真的不能再抱着人心不放了，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3日。看到明慧网2024年2月2日的通告，看到有昔日同修出离了修炼人的群体，知道这对于他本人和仰仗他的众生都是巨大的损失，或说是灭顶之灾。很多是因执着于人、事、情的心不放，或执着自我与个人认识的心太强，甚至超过大法了，才会走向反面，其实是陷入了旧势力圈套。这是在自毁，也是师父不愿看到的。修炼的路太窄了，修炼太严肃了，可不是看你在常人中的能力大小，而是看你在关键问题上，在重大的心境考验和过关中，能否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向内找，能否放下自我，圆融大法和师父所要的。我们无论做任何正式法的事情，无论处于任何阶层或环境，都要把自己的心境修炼与提高融入其中，学好法，修好自己，这是第一位的。只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在法上修心正，做出来的事情才会有威德，才能经得起任何的挫折、考验、磨练与蛊惑，才能走正，才能不走向反面或误入歧途。永远不要把自己或自己的认识摆高了，而把法摆到次要位置去了， 保持谦卑的自我和对大法的敬意。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一文中告诫我们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让我们各自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好好修心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人的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人的思维背后就是观念和执着，形成的就是人的状态。40岁以前的我，迷茫中刻骨铭心地形成许多固有的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执着，再加上生生世世的业力，在我得法前，身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偶然的得法机缘，铭刻着师尊在污浊的尘世中找到风尘已久的我的艰辛。作为一个漂泊已久的生命，寻到了师父，我的誓愿就是永永远远不离开师父，永永远远的不离开大法。第一部分，走出人才能走向神。我在娘家时，父母给我的教育是畸形教育，其实这在中国社会是比较普遍的。在中国社会协党统治初期，搞阶级斗争，将人划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受社会歧视，父亲家庭成分不好，可偏偏父亲又是暴脾气狠毒，人世间除了杀人偿命他不敢外，凡是允许杀的生物他什么都敢杀。后来在他走入大法修炼后，因为这方面业债太大，修炼中又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使他没能走出病业假象。我小的时候，父亲与母亲打仗是家常便饭，姊妹六人，我是长女，渐渐我成了父母共同的出气筒。父亲打完母亲后打我，母亲为发泄积怨也打我，家里啥东西丢了说是我给人了，打我让我承认给人了，我不违心承认就要被打死。吃饭时我站在地下，父母与弟妹们坐在炕上，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一会儿喝水，不符合他们心愿，巴掌、撇子、勺子、筷子就打过来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属反动派的，你不打他不倒。我4、5岁时被父亲在大街上撵着打，被过路的人拦下训斥。小学1年级的时候，老师告状，父亲插上房门，将我吊到房梁上用皮带抽。我长大一点后，他骂我时常常是让我死去，并告诉我死的方法，偶尔被邻居看到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那时候心中没有大法，想不明白他们为啥这样对待我。为了迎合父母，小的时候我看护弟妹拼命地干家务活，还得不到他们的满意，渐渐的我生出了怕心、依赖心、怨恨心、争辩对错心、自卑心、虚荣心、面子心等等。怕心表现的是见人不敢说话，不会说话，怕灾难时刻会降临自己头上，怨他们不讲道理，因为没法解脱，无奈中生闷气，我的脖子都比别人粗一号，我就发奋要出人头地，做出成绩给他们看看，求名求利的心全都生出来了。我的性格也变得扭曲， 结婚后在家庭与工作中，魔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的人心观念使我在得法前造了很多业，身心状态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大法，我活不到今天。22岁考学，我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拼搏中考入学校、分配工作的，给他们脸上增了光。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从此也给我加强了求名求利的心。成家后，形式上摆脱了父母给我的伤害，但以扭曲的性格使我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思维，身心的痛苦又使我产生了安逸心、追名逐利的心、怕吃苦的心、想过好日子的心。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之前的所有痛苦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以这种方式消业，不消掉这些业力得不了大法。道理明白了，但是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却很难放下，好像都渗透到骨子里了。见人不敢说话，一说话就哆嗦，这给我得法后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难度。遇事第一念是负面思维，怕、怨、面子、自卑，怕别人看不起的心，反正都是执着，甚至有些观念和执着意识不到。人的状态加强了人的思维，所以在人中苦不堪言。通过学大法，我明白一切苦难都不是偶然的，可是形成的习惯思维和观念执着却很难改变，自己无能为力。初期，师父给我净化时清理了大部分，需要我自己修掉的那部分却很艰难，也走了许多的弯路，尤其放不下对父亲的怨恨心，这真的是一颗很难去的心啊。因为我一见到父亲就哆嗦，不敢说话。同修说，你怎么那么怕你爸呀？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状态不正常。我说不出来啥，不知道那个强加给我的怕的因素不是我，所以很难去掉。向父亲弘法讲真相，我都胆胆突突的。父亲2006年在病危中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然后生命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因不守心性，5年后他又出现病业假象。我靠近他就骂我，没能帮助他，我很遗憾。在他弥留之际，他向师父忏悔，师父让他看到了旋转的法轮，他才后悔没有好好修炼。父亲的离世，我对他的怕没了，可是那个怨却隐藏起来了，失去了主动去修掉怨恨的环境，还以为自己没有怨恨了。后来我也出现了病业假象，向内找，我都没找到我对父亲的这颗根深蒂固的怨恨心。不断的学法修炼，向内找，渐渐的我找到了那个为私为我的东西，那是生命堕落的根源。作为一个生命，是因为我在为私为我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自己无力回天了，需要别人帮助消减罪业，才会有重生的希望。也许哪生哪世我欠的债太多，对父母的伤害太大了，生生世世的轮回，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演绎了多少角色，伤害了多少生命，干了多少坏事。站在被伤害的生命角度上，欠债还债是天理，所以我不应该有怨恨心。所有的痛苦，比起今天能得到宇宙大法的幸福，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生命的本质是大法弟子，所以这里有旧势力的毁灭性安排，利用生命的极端思想自行淘汰。然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思维是不能停留在人这儿的，人不是没发现观念和执着就没有观念和执着，把这些拜物找出来 才是走向修炼的开始。人世间的一切理都是凡理，凡理中的正理，那就是在承受人世间苦难中找到执着。想到这里，生命中只有感恩，感恩师尊的良苦安排，感恩人生道路上接触到的所有人和事，心中哪里还有怨恨了呢？改变观念，修掉了执着，才能做一个真正为他的生命。自己把自己摆在人中，才会抓住人的执着不放。第二部分，提高心性，走入修炼状态。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师父的这段法，我是强制自己认同的。当我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愤愤不平，真有魔性大发的趋势，我就强迫自己念，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当我念数遍后，我突然平静下来，环境也随之平静下来，这样使我安静地找到了欲望和执着。修炼就是修自己的思想，渐渐我就养成了用法理想问题。比方说，当我认为某某家人或丈夫说的话不在理或不讲理时，开始时我心里不平，想争高低对错，结果矛盾越来越大。当我试图权衡一下自己要和他或他讲理的那个理是哪个理时，才发现是人中的理，那我讲人的理，我不就是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是业力落到他身上了，我想他在替我承受，帮我消业，我应该同情他，慈悲他，同时我认为是自己没修好，有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才使别人痛苦，才给别人带来了伤害。这样我魔性思维没了，发自内心，满脑子想的是减轻别人的痛苦，认错道歉。然后我看到对方突然意识到自己哪里哪里错了，不对了，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啊。过程中我修掉了委屈心、怨恨心以及讲人的理的执着，改变了人的思维。第三部分，发正念清理自己思想的感悟。我在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己时，经常是机械地背师父的那段法，悟不到深层次内涵，有时还走神，在人的层面上背。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修行之人走在沙漠上，虽然走在沙漠上，但心情很愉悦，因为他觉得神和他在一起，他不孤单，他知道他心中的神在与他同行。他回头时，看到他身后有两排脚印，他知道那是神在与他同行的脚印。后来当他过关时，他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自己能否闯过这个关，他想让神给他答案。他回头还想看看神的脚印，可他看到的只有一排深深的脚印。他心里埋怨神不管他了，以为在痛苦中神离开他了，以为那排深深的脚印是自己在艰难行走呢。此时神却在他耳边说，那是我在背着你走啊。听到这里我落泪了，这个故事触动了我不信师父的负面思维。在法中我知道思想和物质是统一的，有这样过关的物质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好思想。师父背着他的艰辛，作为一个生命，怎么那么狭隘的就想到自己的苦难，感念不到师父的付出呢？这不就是因为生命有了不好的思想，才产生的业债吗？ 有同修说，师父不是普度，是苦度我们。不管同修站在哪个层面上说，就我们现在的修炼状态，真的是给师父增添了许多麻烦，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痛苦。修炼人不正确的思想，如果不去主动修掉，就得师父替弟子承受苦难。那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修行人，如果没有这个思维，他会有这个关和磨难吗？所以我在清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时，突然能定在那里，认真清理了，一切思想都在被大法归正着。这些不好的思想是师父正法的障碍啊，在法中清完自己，除恶的力度就大了。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